公主跟马娘娘上偏内庙那儿去，先问这衣柜偏将军怎么样，我想跟他说两句话行。
待会一听敢抗旨吗？这才把偏内庙扶起来，又用了药，呼唤半天花香太保，这才把眼睁开，恍恍惚惚一看，现在站的这是谁？花枝招展，金紫金铃，把眼神对准了，这才看出来是朝阳正宫马娘娘和公主。田在彪这个人最有知识，自己是当臣的，在这躺着，公主在前头站着，这像话吗？
你咬牙
撩背我就要下地，马娘娘满面陪笑把他摁住，
将军不要动。哎呀，我听说你身受重伤，为国尽忠，着实不易呀、啊、哎呀，我太心疼了，扎在你身上疼得我心上，孩子你可疼死哀家了。
他哭了，田代表不知道是假的，很受感动。其实这马娘娘是疼寒金虎要挨刀了，哭了多时把真话说出来。
田将军，我有一事相求。
娘娘有话您自管吩咐。
哎，我们那个驸马韩金虎是个混蛋呐、啊，什么事也不明白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想扎你一枪。这事儿让别人发现了，主公为此事十分震怒，非要杀他不可。马宁众将谁求情，主公也不答应，怎么办呢？我说将军啊，不要那么句话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宰相肚子撑开船，又倒是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，你呀、啊、别跟这驸马一般见识，我求求你能不能给主公求个情，留驸马一条命在，不但韩金虎感念你，就是哀家也忘不了将军的好处。公主一听也哭开了，田代表一听啊，这事儿韩金虎这小子还要扎我，简直太不容易了。但是又一想，不管怎么的，娘娘来求了一回，我不能驳他的面子，他就得这么办。如果说真把韩金虎杀了，包括娘娘、皇上、公主都得恨自己，这活还能干得了吗？这官还当得稳当吗？就是我当的老百姓也过不安定。再者一说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自许他不仁，不许我不义。这小伙子想到这点头答应，娘娘放心，我不知此事，既然你知道这件事，一定当着主公前去求情，如果求不下情来，我宁愿死在万岁的驾前。要好孩子，你可真懂这事。田太彪走不了啊，用软床台上临时的弯弓，朱元璋的你说怎么回事？怎么把担架抬的垫上来？一看是田太彪，放在龙书案前面。朱元璋转过桌子，哈下腰：“爱卿，你怎么来？”哎呀，田太彪点点头：“陛下，臣有一事相求。”您饶了驸马吧，
如果非把驸马杀了，臣我也不活了。这可是朱元璋没想到的事，很受感动啊。但是朱元璋一想，就怎么回事呢？看看旁边的老婆子，知道他是出的点子，心里明白，嘴不能说。一想这面子我得给，本来他又没心杀韩金虎，马上顺坡下。好啊，孩子，就冲着你的份上，我把他饶了，换个别人求情，我是一定不饶。来啊，把韩金虎翻回来。常茂一听个气坏，心说田在彪，你撑的你啊，你装什么老好人？这种混蛋他留着他干什么呢？哎呀，那意思，等他田代彪好了，非跟他算这个账不可。但是唐茂又一想，大概田代彪有为难的地方，就这样把韩金虎放回来了。这韩金虎魂都废了，没想到还能活，跪到朱元璋面前磕头仰下金钱四百银。主公饶命，臣感恩不尽，主公我太受感动了，你哭什么？按你所作所为，朕绝不饶恕。多亏那田爱卿苦苦求情，带着命来给你求情的，我说他把你饶了，你还不过去感谢田将军？怎么回事？韩金虎这小子的心也是肉的，他一想，这田子彪还不错呀，居然能给我求情。他来到担架的旁边，撩衣服的跪下了。田将军，我不是人，我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。这回我算长了教训了，没想到您跟我不是一般见识，不跟我一样，我太受感动了，我磕头了，我给田代彪还磕仨头，大伙一见是啼笑皆非，不能让田代彪老在这待着，软床搭回后院，这一场风波就算过去。明眼人看得清楚，官像官，吏像吏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当皇上的得像个东床驸马。有很多人心怀不满，这韩金虎不是没死吗？留着他忘乎这个事儿越来是越多，他跟着我就马兰马娘娘结成一党，专门跟这些功臣作对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紧跟着一件好事传来，元帅徐达从正定府引兵前来会师。朱元璋一听徐达来了，亲自出城迎接，把中山王接进白羊关。徐达在哪来呢？前文书咱们说了，八月十五占领燕京，根据计划两路分兵追剿大元，刘百温领了一部分人，徐达领了一部分，徐元帅手下战将100名，大兵30万，在这几个月当中捷报频传，现在把燕云16州晋南，也就是山西南部、甘肃天水，全都收复了，把元人撵出了雁门关、玉门关、嘉峪关，直撵了大西北，有一部分赶出了万里长城，收复大片的国土。徐元帅一看差不多了，知道主公在天荡山跟元人对比，恐怕人单势孤， 这才引兵来会师。相见之下，众人无不高兴，上台宴宴，在此祝贺。酒席宴前，徐达就把几个月的经过向主公和军士说了一遍。朱元璋呢，把白羊关的事情对徐达也讲了一遍。明夜晚间，三更天，里应外合，大破天荡山，救开明王常遇春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元帅来的正好。现在我们兵也多了，将也多了，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。军师刘伯温把令旗令箭交给徐达，徐达再三谦让，刘伯温执意不从啊，你是大帅，你就得分兵派将。元帅徐达没办法，接管了大业，当夜晚间就做好了安排。取天荡山一共兵分三路，左路让八百哪吒宁国彪、二王千岁胡大海、反哪吒吴德济、野人熊胡强率铁甲兵五万，在左翼出发；右翼让雌雄眼无敌将常茂、金锤殿下朱玉英、坏小子丁世英、南面瘟神小将军于老，连驸马韩金虎领兵五万从右翼，正面是元帅徐达率领八黑十二红、五彪八猛、英雄上将七十余人，从正面捉拿元帅。当夜晚间都分散了，到了第二天，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民营的大军十五万排列在天荡山下，光火炮就集中了450多门。在元末明初的时候，中国的武器那相当发达了，大炮的威力那就不小了，一般大战场离不开这种重火器。另外还有一种火枪，也叫二人台，装上沙子，后面搁上火药，用火一点，咚，一打一大片，那比那刀矛又进步了不少。但是毕竟啊，这种东西有限，所以在常规战争中还是以弓箭刀矛为主。这三路大兵全埋伏好了，专等中军的信号。这一天晚上天黑的跟墨染的一样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几乎不见人，明营的军兵左背上都带着块白布以示区别，别等混乱的时候自己人把自己人上着，火把先不点，灯笼都照成黑幕，那战马也好像懂事似的，连一个叫唤的和剁的皮儿都没。元帅徐达立马看着天荡山，就见灯火通明，离远处看好像天上的繁星一样，一闪一闪的，偶尔能听见援兵巡逻放哨的声音，当那当啊，等报时刻的军兵到了马前，报大喊：“时间到了，放火箭，点炮！”一声令下，那是如山倒，耳轮如就是啪啪啪。三只火箭是凌空飞起，在夜空中画了三条火线， 紧跟着民警四百几十门大炮同时怒吼起来，大炮喷着火车，把大地震得颤三颤摇三摇。十五万军兵同时呐喊：“杀呀！出动啊！”天崩地裂一般，就冲向天大山。这一场空前的激战，这是有史以来所罕见的，也是元末明初第一次大战，元人也喝不去了，花了十万人的力量，双方面就展开了肉搏，你死我活的斗争。元顺帝要败了，江山就没了，明德要不把他打倒，全国就南京统一，谁都懂这是最后一战，所以两方面打起来都十分卖力气，双方不断有人倒下去，是伤亡惨重。这么大的场面，咱们难以描绘，就得一路一路的说。咱们单说长毛的右翼，他带着几位磕头的小弟兄，领铁甲军五万杀奔大元的联营，等着一接身手，长毛乐的，哎，这打仗得过瘾，把宇王大作抡下来，无动无悲的左右开花，气球咔嚓劈叫啪嚓，叮当叮当劈啪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一蹭就是一片。往前一闯一溜糊涂，往后一退一溜糊涂，把元贞打的是死尸翻滚，撇刀扔枪，简直是抵挡不住。他们一鼓作气就冲到天荡山的山根下，再有一段路就占领了天荡山。哎，正在这么时候，耳朵里就听见对面一声炮响，伏兵四起，灯球火把亮子又从照如白昼一般，砰！门旗往左右一分，闯出一匹战马，借火光看得清楚，马鞍桥上端坐一个出家的老道。就见这个出家人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一丈挂零，细腰梁宽肩膀，这人好像没肉，皮儿包着骨头，跟个骷髅成精一样，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金簪别顶，脑门上安着块无瑕美玉，借灯光是闪闪发光，身穿灰布道袍，白虎领白水袖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胖袜开口的道鞋，在背后背着一把古香古色的宝剑，手中端定铁拂尘，长得奔头窝口眼，那俩眼睛跑里边去了，你不注意看就俩黑窟窿，仔细手像鬼火一样一闪一闪的放光，鹰钩鼻子灵鹫嘴，刻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这个老道谁也惹不起，人送超号北昆仑，火龙道长叫张天杰，田代表会过来，这是四宝大将驼金龙的老师， 北省一带著名的武圣人，练武术的祖宗家，也不管打法是哪一人，也不管哪门哪户，要提起张天杰来都得报头一把。他怎么来的？是元顺帝传旨，从北国金马城把他调来的。元顺帝预感到形势不妙，手下人单势孤，跟四宝大将托金龙去商议怎么办。托金龙说就得派援兵了，一方面调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援兵，另一方面聘请各地的名人，所以把张天杰调到前敌。这个老赵一听说打仗，根本没拿这玩意当回事，那意思之间，练武的都是我手底下的，打拳劈腿使枪弄棒这玩意甭跟我使唤。前者他放了田在镖，今天他可不能让人关键的一让，这老道决定大显身手。临来的时候，他在元顺帝的面前说了大话了，说主公你放心，天荡山丢不了，明营占不了便宜，有贫道在，那就是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，您呢就把你心放下。元顺帝啊，是咬败的鹌鹑，斗败的鸡，一点信心都没有了，拉住张天杰的手都带着哭腔了，今世全都依赖你了，五年以后你忘安，现在我就领兵开战。就这么样，他下了天荡山，来到两军阵，没想到正遇上雌雄眼无敌将常茂，两军队员排开阵势，老道双脚点凳，马往前推，用铁拂尘一指，但对面来者为谁，还不过来送死。长茂睁着雌雄眼睛一看，哇呀，牛鼻子来了，看帽子爷今天把你砸成肉饼。